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2年4月，夏衍从沦陷的香港脱险抵达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夏衍一手握笔办报，另一手扛起了戏剧抗战的大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团结了一批文化界、戏剧界人士，开展大规模的戏剧抗战活动。连续4年的戊季公演，上演了200多台救亡爱国戏剧，不仅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话剧黄金时代，更是极大鼓舞了民众团结抗敌的必胜信念。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夏衍都写出过哪些优秀的剧目？他笔下的小人物在抗战时代背景下又是怎样做出命运的选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风云激荡中的戊季公演。1937年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一年。如果说发生在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一声惊雷，那么日军对上海的813大轰炸就是一场暴雨。而这时夏衍创作的戏剧《上海屋檐下》已经脱稿，8月1号再读剧本，3号开始排戏，预定15号上演。但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惊雷和暴雨改变了。全面抗战让夏衍有了新闻和文艺两面作战的实践和经验，也让他深深懂得，新闻的宣教可以是匕首，也可以是刀枪，但是文艺的力量却有可能是氢弹。在抗战的烽火中，夏衍不仅四方奔走，为未来的新中国凝聚起了一批文化戏剧中坚，同时自己也写下了《法西斯细菌》《复活》《芳草天涯》等等一批优秀的剧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屋檐下》。这部作品创作于1937年的春天，时值西安事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在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而这正是夏衍创作此剧的灵感之源。夏衍并没有把关注的目光对准政治人物来描述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而是把悲悯的情怀注入了上海小市民阶层，去感受他们的生活，通过上海屋檐下的小市民的生活来透视那个大时代之下小人物的命运。不过在上海屋檐下的第一幕当中，从开幕到中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夏衍使用了隐喻的笔法，预示着抗日战争快要来了，而一阵大雷大雨之后，晴朗的太阳终将会出来。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很快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迅速行动起来。7月15号，上海剧作家协会在夏衍提议下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家协会，大家决定要抓紧时间排一部新戏，替换上海屋檐下在大剧院公演，以壮声势。后来夏衍回忆说，洪深首先提出要我参加集体创作，主要任务是每一场戏写完以后要我做一点衔接、加工还有润色的工作，这是一种宣传鼓动性的群戏，不要求太多的艺术加工，所以我也就随口答应。他们所说的这部戏就是《保卫卢沟桥》，该剧的上演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大事件。这部集体创作的三幕剧剧本是由17人共同创作的，最后由夏衍、郑伯奇、张庚、孙诗意4人整理。8月7日，这部剧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正式公演， 而就在这场演出的后台，中国文艺界又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壮举，他们决定组建救亡演剧队，吩咐各地去活动，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各队从20日先后出发了。到了1938年10月，这十几支演剧队会师武汉以后，经过整编，归属国民党政治部三厅领导，改名为抗敌演剧队。夏衍与这十几支演剧队一直保持着单线直接领导的关系。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月，夏衍自己的故事也处在了新旧交替当中，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轨迹性变化。1937年7月到8月是夏衍最忙碌的日子，每天忙的是不可开交。后来他用风云激荡这四个字来形容这段岁月。在抗战的大趋势面前，上海屋檐下不能如期上演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接着夏衍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出版本当中写下了一段话，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绝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喜悦。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接着夏衍的主要精力转向周恩来给他布置的新任务，用公开文化人的身份在各阶层和国民党上层搞统战工作，同时协助郭沫若办一份国共合作的报纸《救亡日报》。接受了新任务以后，风起云涌中的夏衍同时握住了手中的两支笔。在新闻方面，办报时论是他的正面战场，一笔带刀。而在另一个戏剧舞台，他委婉迂回，长袖善舞，用文艺的柔性直击人心。为此他特别强调是戏剧抗战，而不是抗战戏剧。就这样，从1938年到1941年，夏衍辗转于广州、香港、武汉、桂林之间，全力办报，理直气壮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在办报的间隙，夏衍偶尔抽出时间也会写写剧本。1938年8月的一天，在广州举行的《救亡日报》的茶会上，一个年轻读者忽然站起来说，我认为在抗战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写剧本的应该贡献出剧本。这时距离上海屋檐下，夏衍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新剧作问世。对于这一年在写作上的怠慢，夏衍后来用了吝啬这两个字形容。他答应这位读者，我会尽快拿出一些好剧本来。这时正赶上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决定在10月举办中国第一次戏剧节，约稿立刻就来了。而夏衍是有名的写稿快手，他只用了12个上午就创作了四幕剧，一年间，这也创下了他写剧本的最短记录。一年间，这部剧中的江南乡绅刘爱卢一家，其实就是夏衍生活在沦陷区的亲人们，既有着他的岳父蔡家，也有二姐袁家的影子。后来夏衍在谈到这部剧时说，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头了，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对于这些人，夏衍是熟悉的，没有把他们写成大英雄，只写了他们在1937年8月到1938年8月这一年间的思想波动和变化，同时给予了他们深刻的情感。当然也包括了他自己抛妻别子以后身在南国心向江南的思乡情。夏衍在总结这几年的创作时说，颠沛三年，我只写下了三个剧本，在广州写了一年间，在桂林写了《新房》和《仇城记》。这三个戏的主题各有不同，而题材差不多全取于上海，一般人口中的孤岛和友人们笔下的仇城。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尽意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的确，与战前的上海屋檐下相比，这又是一个隐喻。他想写一个文化青年由小圈子断然跳到大圈子去，这里面无不显示着夏衍自己的影子。与郭沫若的《大江大河》、田汉的《惊涛骇浪》相比，夏衍的戏剧风格始终是涓涓细流，白描清淡，但是隽永。与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电影剧本相比，他抗战时期写的话剧少了原来直奔主题的宣教色彩，笔触中倾注了很多作者论、意义上的个人命题。夏衍的《筹城记》描写的是上海沦陷以后一群知识分子的平凡生活，剧本写得比较平淡，经中华剧艺社演出以后上座率还不高，甚至还引来一些批评。对于这出戏，周恩来曾经看过三遍，针对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批评文章，周恩来认为是文章的作者没有懂得夏衍的话剧风格而已。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周恩来两次急电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晓布置香港工作，指示夏衍组织戏剧界。1942年4月，夏衍去重庆担任了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重庆当时是国民政府的要地，很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都云集在这座山城。到重庆以后，夏衍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经常活动于各种名目的文艺协会、剧社之间，与文化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夏衍经常向他们分析抗战形势，商讨战场后方的演剧运动。我们都知道重庆是一座著名的雾城，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5月大雾所成，这种天气不利于日军轰炸，全城就可以演戏看戏了，这也成就了中国话剧史的一次高峰。雾季公演1941年开始了，第一季公演如火如荼，第二季公演郭沫若的屈原轰动了雾都。而这时夏衍已经从香港经桂林来到了重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他与金山、司徒慧敏等人筹办了中国艺术剧社。同时在这一年，他写出了他的名作《法西斯细菌》。后来夏衍曾说，老实说，我有几个剧本都是被中华剧艺社的负责人云卫给逼出来的，比如《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以及《复活》，都是被他逼出来的。说实在的，我是被他的行动感动了。1942年夏天，夏衍住在天官府郭老家的楼上。重庆的夏天，那天气热得不得了，他就开着房门睡在地上。半夜12点，睡得正香，云卫忽然闯进来，把他叫醒，说：“哎，今年雾季没戏演了，你非得给我写一个不可。”他逼着夏衍8月底交稿，不然就坐在地上不走。夏衍被他的热情感动了，一口答应下来，在8月底完成了《法西斯细菌》，准时交稿。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细菌专家于石夫如何从坚持科学与政治无关的论调，到最后认清现实，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的故事。这部作品想告诉人们，要想建设美好家园，必须消灭法西斯细菌。这部剧公演以后，法西斯细菌这个名词迅速走红，一时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代名词。这出戏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命题。雾季一开场是10月20日左右，这部剧在国泰电影院上演。大概3天以后，周恩来派人通知夏衍，让他在当天下午进城， 来到周恩来办公地点曾家岩以后，周恩来很高兴地对夏衍说，这出戏啊写得不错，我打算请几位医生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同时周恩来还说，我在延安看过上海屋檐下，在重庆看过一年间，我还是喜欢这出戏，清淡也是一种风格，但我觉得你的戏啊写得太冷。晚饭以后，一起到剧场看戏的有五六位中外医生，周恩来一一地介绍他们认识夏衍。显然周恩来并没有否定夏衍的高冷。在重庆期间，夏衍是住一间靠山的小屋，在这里他度过了三个月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一天两顿饭包给附近的小饭馆，他安心地读书写作。一部《法西斯细菌》完成以后，等到十月下旬回到重庆时，复活的改编也已经打好了腹稿。这出戏在1943年完稿，四月上演，由陈礼廷导演，白杨主演。而从这年的七月开始，夏衍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家四口人终于团聚了。作家唐瑜卖掉了在缅甸经商的哥哥送给他的半只金梳子，盖了两间捆绑房子，跟夏衍一家一起住，取名叫一炉。在这间风雨茅庐里，全家人一直住到了抗战胜利。而戏剧春秋、离离草、芳草天涯等等，都是在这儿写成的。夏衍在谈到创作时，总是强调写自己熟悉的这一条法则，他似乎没有改变过，或者说他无法改变。1945年创作的四幕剧《芳草天涯》虽然是一部爱情剧，但是夏衍的创作法则也不例外。剧情是教授尚志辉与妻子石永芬感情不和，后来在老友孟文秀家与孟文秀的侄女孟小云产生了感情，妻子发现他们的关系以后，恳求孟小云帮助，孟文秀也规劝尚志辉，于是尚志辉中断了与小云的关系，小云加入了战地服务队。这次创作是尽兴由衷的，也是在没人逼债的状况下，夏衍自己写完了剧本。这剧里啊有身边朋友的事儿，当然也少不了他本人的影子。这个剧本的初稿完成于1944年的秋天，后来又做了比较大的修改，所以交给中国艺术剧社时已经是1945年春了。这场三人爱情的结尾原来是男女主人公的决裂，后来改成了和解。对此夏衍在回忆录《揽寻旧梦录》当中说，创作的初衷源于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当时号召全党要团结的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但家庭里的斗争是要用民主来解决的。应该相信啊，这个改动最后还是遵循了夏衍真实的内心。芳草天涯公演的阵容也非常强大，主创团队是金山、陶金、张瑞芳、赵韵如、吴音，对此评论界普遍给予了好评。1945年8月15号，一个伟大的日子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晚上在重庆新华日报截稿和拼版时，传来了日本天皇发布投降的终战诏书，整个报社沸腾。正在报社的代总编辑夏衍一夜未眠，当他凌晨看完清样下山进城时，整个重庆锣鼓和欢呼声响彻夜空，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抗战时夏衍有了新闻和文艺两面作战的实践和经验，他已经深深形成了自己的观念，新闻的宣教可以是匕首，可以是刀枪，但是文艺的力量却可能是氢弹。文艺的宽度既要激发大众，更要团结小众，全民抗战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细细的品读夏衍的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人们不难发现夏衍作品中塑造的大多是各个阶层的小人物，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的命运选择。而夏衍出于对政治的热情和信仰的追求，一心想要自己的创作介入政治生活领域， 但是他并没有简单的以艺术图解政治，而是以自己日臻成熟和明晰的创作个性，以他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独特理解，划开了僵硬的政治外壳。可以说，夏衍正是以其敏感多思、善于冷静的观察和剖析的艺术气质，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形成了他富有个性的戏剧艺术风格。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文汇报》，原作者沈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